今天是我们的第十九章哦，那574节，那题目呢叫做替代的现在跟多重焦点啊，这个题目蛮有学问的哦。什么叫替代的现在？那什么又是多重焦点这样子啊？有一个比喻啦，有一个比喻，不是我之前我有比喻过啊。其实每一个人活生下来，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一个傻瓜相机，这傻瓜相机就是说你的焦距是随时自动调的，调进去调出来，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调啊。比如说我现在在上读书会，那可是突然间想到别的地方去了，突然间我又好像恍神了，那或者是说 我现在很专心，那后来有时候又不专心，又恍神，又等一下又睡着了，那到底这个到底在干嘛？它就是傻瓜相机的那个焦距啊，不断在 自己在自动变焦，所以他提到说是多重焦点。好，那为什么一个人会觉得痛苦，会觉得生病呢？因为他的傻瓜相机的那个变焦有点坏掉了，卡到了哦。比如说你看到物质世界嘛，那你被物质世界的那个状况所牵制了，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说，哎呀，你还可以往后跳，可以往前跳，可以往后跳。你看哦，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嘛，当你看书看得入神的时候，入神的时候，除了那个书以外，其他的世界是都不见的嘛。你在烦恼一件事情的时候，除了那件事情以外的其他事情，你都没有在脑袋嘛。好，如果你像现在在上课，假如你很专心的话，那么其他事情就不见了嘛，是吗？好，可是你往后拉，也就是说，哎，离开了现在的状态，什么信号都会进来，什么影像都会进来，什么东西都勾进来，对吗？再往后推，一层一层可以往后推。那以赛斯的讲法说，一个人呢，他事实上他是有四个身体嘛，一个是外在肉体，好，那外在肉体后面有一个叫灵体，那灵体后面有一个更稀薄的灵体，然后他没有再形容下去，所以我们假设至少有四个，因为后面有一个本体嘛，好。但是其实用四个身体来形容，我是觉得比较粗糙一点啦。它事实上就根本就是一层一层的，它根本就自动变焦的。那修行者是什么？修行者就是你控的单眼相机，你转进去就转进去，拉出来就拉出来。那你一旦可以拉的话，是不是可以拉得很进去？可是不是拉很出来？因为我是自动变焦的话，我什么时候专心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不专心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睡觉我不知道，好，那我什么时候醒过来我也不知道，那什么时候被鬼压床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的意识所谓的意识跟身体之间卡不进来，或者我什么时候变成梦游我也不知道，因为梦游的状况是你的身体是醒的，你的意识根本就已经离开了，好，所以有这种各种状态。那 我常常在想，其实你说像你如果到海边看到夕阳下山，然后以前你知道两千几千年来啊，科学家只要说是太阳是圆这个地球是圆的，然后太阳是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话，你就被杀了啦，哥白尼100多年前，对吗？可是你如果看夕阳就知道说，其实这个东西如果太阳真的是落到海里面去的话，那怎么还会有晚霞呢？不是水的那个就会把所有的光线遮住了吗？你不信的话，你看看会不会，你把手电筒往下掉看看它会不会有光？不会啊。好，然后再来看，你看那个太阳的那个岩形啊，从开始要掉到水里面去啊，到掉到水里面去不到一分钟，你看它有多快。速度非常快。那我用这个例子来做什么呢？我用这个例子来比喻什么？你每天在睡觉，那你为什么要睡觉？你为什么会睡着？好，你为什么会恍神？为什么你很专心？那为什么有的人记忆力很好？为什么有的人判断力很好？为什么有的人想象力很好？为什么有的人联想力很好？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在科学家的这种科学报道当中呢，他把一个人的脑波分为五种波。正常我们现在的波度呢是40到13，那个叫贝塔波， 贝塔波。好，那十三到八，我们叫做什么？十三到八叫阿法波，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好，那八到五的话呢，叫西塔波。好，那五到零点一或零点五，很小的这个频率很低的哈，那个叫德尔塔波。好，那比贝塔波更高呢？它是从可以到了两百兆赫兹，也就是说，应该是从四十到两百。那一般人比较少进到这种一百以上的这种波度，但是修行者是可以的。啊，为什么他可以呢？因为他习惯于伸缩，意识上的伸缩。好，所以真正修行者哦，不是那种啊什么都不知道，我是学心灵的，我修行者。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没有，不是这样子啦。它事实上是伸缩的那个灵活度跟广度比我们一般人要高要强。好，它在随时应用，因为缩进跟缩出的好处是什么？缩进去看得很清楚，缩出来看得很广。所以一个人的意识呢，它根本就不是你自己的意识，它事实上是一个焦点的伸缩。所以它这里这个今天的题目叫做Multiple Focus。多重性的焦点，你怎么去 focus 这个东西了？所以有的人哦，他天资聪明哈，他记忆非常强，判断力好强，很会专心，哦，那个他的脑波一定是呈现，比稍微贝塔波再高一点的，甚至到了伽马波的状态，啊，他是很能够专注，啊，但是基本上如果他没有太多的想象力或联想力的话，哈。那他在这个阶段当中，他一段时间之后，比较容易在这就是陷在这里头起不来。那为什么一个人睡不着觉呢？比如说我失眠，为什么会失眠？失眠的话，就是因为你的那个意识焦距啊，伸缩有一点故障，卡到那个卡不进去了。好，所以今天这里的那个第十九章呢，他提到脑波的状态哈，他用八个阶段来形容，八个阶段哈。那么当然第一个阶段的话就是所谓的A1 呢，他说甚至你还没有睡着，你在听音乐，你很轻松放松，你那个时候呢， 我想我们在那个创意工作坊有提到嘛，在林间散步很轻松的时候，灵感会突然间跑进来，会突然间想起什么事情，为什么呢？为什么老是佛家讲我们要放空呢？好，为什么道家一直在谈到说有知以为去，啊，无知以为用？好，你这个空间房间如果没有挖空的话，你怎么用东西？像刚才这个饼干，好，它必须要有一个空嘛，有一个空的东西你才。所以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心灵上有一个容器，那这个容器的话，那么东西才会流进来嘛。也就是你的那个意识的交际，事实上你必须要时常是伸或缩，对吗？好，那你缩的目的是为什么？你缩的目的是为了要伸出去嘛？那伸的目的呢？你也是要跟伸缩之间要有互相使用的这个功能。好，所以你说，假如是一个修行者的话，他打坐，他能够把他的脑波弄到很低，那很低代表什么？代表几乎无意识状态嘛？你们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半处于无意识状态？像我朋友把我摇醒说：“老陈失火了。”我说：“好啊，那你赶快逃。”我又要睡，砰，我又睡着了，我才不管他呢。好，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睡觉还蛮重要的。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那个你每天在睡觉的时候，其实你的脑波的状态哈是很低的，你处于一种轻松的状态，其实你的。你只要一放松了，你心情一放松，安心感安心来的时候，其实你脑波会慢慢往下降。但是目的不是要往下降，而是在伸缩之间。好，要伸缩之间啊，这个是蛮重要的概念。所以 A1 它是一步之遥，还没有睡着。那 A1A 到 A1C 好，那这个 A1A 到 A1C 它是等于是三个阶段嘛， A1A, A1B, A1C 这三个阶段它处理不同的三个事情，啊，比如说 A1A 的时候呢，它是处理什么 处理可能性世界，也就是你如果 看过那个未知实相的话，也就是说你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说这个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环境事实上是处在一种可能性状态。 你什么叫可能性呢？比如说梦境就是可能性嘛。哦，我突然就梦到这个，明天梦到那个，可是在一天当中那个感觉害怕的感觉可能会做五种不同害怕的梦，是不是可能性？它在这种不同的可能性用不同的象征来表达心中的那个部分。那表达那个部分要做什么？它在里头要找一个 solution 吧，是不是要找一个 solution 出来？然后那个 solution 当你醒过来，它事实上最后它有一个自己的 solution。 醒过来的时候那个东西你会忘记，或者你会用象征来想。好，它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好，那所以A1A 呢，它是处于可能性。 A1B 呢，它可能等一下我们来看看书本，它会更深一层的。哦，所以群体的部分。那 A1C 的话就可能是处于那种类似像更大的事情啦，地壳啦，那类的东西。然后 A1 的下一个，好，它是叫 A2。那它在提到 A1A 到 A1C， 它是说侧部平行的，它不是往下走，它是往侧面走的。所以 A1 然后在旁边是 A1A A1B A1C， 它三个不同阶段。可是一般我们啪就这样就出去了嘛，我们的那个脑袋呢在没有这是完全不hold住的情况之下啪就过去了嘛。你从可能 A1 啪就可能到 Theta 波到 Delta 波，晚上 睡觉然后起来又回到 Beta 波，就是这样子啊。可是你没有在 A1 的地方hold住，然后用侧步的方式，用平行的方式跑到所谓的 A1A A1B 跟 A1C 嘛，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像刚才这一章，哦，总共将近20分钟了朗读。那他谈到 A2 跟 A5， 他只花了不到2分钟的时间谈他。他为什么不谈呢？因为他说跟你们没有关系啊。好，也就是说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种情况，就是说其实呢接近你的部分是为你所用，离你太远的那个是神在用的吧。你地球的事情呢是跟地球跟物质有关的部分嘛，所以你的这样讲，这个是一个实体，可是当我们一旦离开的话，离太远了你根本碰不到这个实体嘛。我如果这个手机是很远，我要摸也摸不到它嘛，我要摸它一定是这样才摸得到它嘛，对不对？所以他还提到说其实比较重要的是 A1，那是最重要的。因为在 A1 的状态呢，它事实上是半醒半睡之间。好，那我们也不要误导哦，我们不要误导说好，那好像在这一本书里头他在强调的是那种回到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幻想的世界，想象力的世界，并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它是取资料回过头来应用，取资料回过头来应用，是这样子的。好，所以我们提到刚才提到说事实上在脑波当中呢，贝塔波是很重要的，哦，因为贝塔波是很实际的应用在物质世界里头。好，你用到判断力，用到记忆力，那个绝对是用到贝塔波，而且不但用到贝塔波，甚至有可能是一个人很乐观、很专注，然后精神状态非常好。哦，就像刚才Grace 说啊，头发剪短的比较精神哦。那所以一般我们用精神，一个人很有朝气的那个精神呢，啊，你可能是处在一种伽马波的状态，也就是说那个脑波状态大概是在30到100之间。那修行人可以到200，那到200的话，那个创造力是很强的啦。好，创造力非常强的，而且那个执行力是很厉害的啦。好，我是大概提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所以你从这里头你去看一件事情哈，说穿了哦，所谓的物质啊，为什么说每一天睡觉的时候是小时？因为你每天睡觉的时候你完全离开身体啊，你的意识离开身体，身体仍然在呼吸，仍然就做任何事情，可是那个做是身体意识，好，是肉体意识，不是你的灵体意识，它是很基本的一个意识，就像植物人那样的意识。好，植物人他根本那灵魂离体了啦，他身体会继续动作，好，就像你在睡觉一样。所以你每天事实上你在伸缩之间，你的意识随时在伸缩之间。那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你如果要看远的山，你要登高，对吗？好，要不是了，你要看远的地方，你要登高山嘛，世界，你的视野要广要宽，那么自然你的要拉远嘛，你的焦距，你的 focus 要拉远嘛。好，那如果说你完全不会用到这种意识的坡度的话，那就比较可惜一点啊，那算是蛮可惜的，因为你根本在你的思考当中都是直接反应嘛，好，就直接反应，那有点像闪花相机，但是人家闪花相机还是可以伸伸缩缩的。赛事理论当中有几个东西是好像说一定要先弄清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个多次元世界，所谓多次元世界是一个频率，在一个频率当中你能感觉到离开那个频率它就没有了，它在不同的频率之间，所以它是个多次元的世界。那你的频率的再往下有没有？有吗？好，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想法是下一个次元的自然现象，是它的自然现象，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次元观，好，一个次元观。所以在这种次元观的当中，如果你看过心灵政治的话，像鲁伯跟他的学生白天在上课，就晚上回家睡觉，就晚上继续在上课。那因为鲁伯他有在记梦，所以他醒过来以后他想说，这是我在梦中梦到的呢，还是说实际上有这样的？那他没有讲，他就问几个他的学生，那这几个学生呢，他们有各自的不同的一种状态，但是居然那一天的回家之后，也就是说那一天上课回家之后呢，是真的每个人在做梦当中都梦到在上课，而且梦到看的书的内容跟章节是一样的，你会觉得很奇怪啊。那在那个心灵政治里头他有讲的蛮清楚的，就说事实上你脑波的状态，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地方，然后我脑波往下降的时候，那大家的脑波都一样在那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再 记在一起，又可以合在一起，然后可能大家又在讨论同样的事情，可以再继续这样做，这样子。那听起来蛮玄的啦，但是像心灵政治那个他是真的有去求证，而且真的都有人民有事件。那意志的能力呢，当然也是从这里来的，比如说当你从你的脑波从物质往后拉一点的话，那么你就在可能性场，在可能性场有什么事情你看不到，在知性场都看得到啊。如果说在知性场看不到的话，那么赛斯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上帝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佛陀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啦。想法本身呢，在他这里有提到，在那种 A1 的状态呢，他看你的思想就看你的身体、你的内脏一样的清楚。到这里各位有问题吗？不要睡着了。OK， 好。所以呢 他这里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了，他这一章这整个十九章啊，他提到八个阶段，他都用 A1 A2 A3 A4 A5 这样的一个名称。那他其实是在讲什么？阿法波，因为阿法在希腊字是用 A 代替嘛，好， Omega 是用 Z 嘛，那 Gamma 可能是 G 嘛，那不是 Gamma 是 R 嘛，是不是？那个 theta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beta 应该是 B 吧，它是不同的一种发音方式。那我是蛮怀疑它这整个八个阶段呢，都仍然是在阿法波的状态。我当然我是觉得说阿法波从12到8有需要分到八个阶段吗？这是我的问题。会不会是其中有些部分它是在谈 theta 波、theta 波跟Delta 波，还是说它全部都是 Alpha 波？它因为它没有特别的这个讲清楚，但是我觉得它如果都用 A 代替的话，应该都是在 Alpha 波状态。而且它后面它在讲 A2 的时候，它也是有提到的是这种 Alpha 波状态，所以我假设它全部都在 Alpha 波状态这样子。 这样到现在为止，我们新朋友可以听得下去吗？
没关系，你们继续说。我尝试去理解
哈。OK， 好。他说我们从正常的醒时意识开始啊，比如说现在大家都是醒着吧，没有人睡着吧？啊，如果有睡着的话，祝你好眠哈。我们在醒时正的还开始哈，他说只有一个侧步之遥，一小步了哈，这一小步啊，就是你们不曾经滑，你们天天都在滑，不知不觉滑进去的另外一个意识层面，我们叫做 A1。他形容说，我们白天的意识在不知不觉当中突然间一恍神，你就现在 A1 状态了。那之前呢，我们在前一章我忘了是个人实相还是个人群体哈，他就有提到有一个从加拿大来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派蒂密特顿啊，他就说他要那个 EEG 脑波测试器测出他在某种状态之下哈，他打瑜伽吧，好，那他的脑波状态呈现阿尔波状态，然后他在阿尔波状态，他哦是在上一节课了哈，所以他就谈了好多好多有关阿尔波的状态，然后他问了很多问题，他说我可以利用阿尔波来了解我自己吗？所以说你当然知道你可以啊，不然你干嘛问我？结果他的答案说，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答案，换言之是他早就知道可以了哈，所以这样的一小步呢。好，也就是蛮接近这个正常的意识哈，啊，微微分开哈，那其实非常明显的不同啊，跟我们现在正常意识是不同的。好，所以要好好利用这样的一个意识状态啦。像一般很有创造力的人，经常在用这样的状态。我讲过嘛，像电影提到那个爱迪生的研究室就有一张摇椅嘛，他碰到任何问题，他就在那边躺，然后他怕他自己睡着哦。手上拿个珠子，然后珠子掉下来碰到那个铁盘就把它惊醒。我问各位，为什么要把它惊醒？不能再进去啊，要停一停啊，你再进去的话就跟目前的物质世界没有关啊，而且回来又忘了嘛，它只是个门槛。这上一章有提到嘛，那个门槛呢，你没有停留啊，你就走过去走过来，可是你根本没有在那边停。但是真的有关的是什么？就在那个门槛要停下来，你要在那个地方停下来。所以爱迪生他在做发明，这是 电影上他在描述他的那种创作的工作哈。当他将醒未醒的时候，把他再醒过来，所以他在 catch 什么？ catch 那个 A1 状态，对吗？他是不是在 catch A1 状态啊？那像我们有时候我们是鼓励说到林间散步啊，到风景区去走一走啊，或者放松自己啊，或者脑力激荡，它就是在呈现那种所谓的 A1 状态。因为 A1 状态它这里有等一下它有提到，它几乎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跟困难，而且你整个创造力会因为这样被激活哈。那这个状态呢是为什么呢？它是因为拿你已经熟悉的物质资料做基础，你拿梦境做基础没有用吧，你必须要拿物质做基础，再比较物质嘛，对不对？哦，所以必须要以我们的物质做基础，然后目前的这一刻也可以以其他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体验，然后在你正常的状态，你看到你的肉体，换言之你进到比较深的一种脑波状态，你当然看不到肉体嘛？请问你睡着的时候还有看到肉体吗？没有吧？晚上睡觉了以后你就没有看到自己的肉体嘛？是不是？啊，你也不太觉得有自己的肉体嘛？是不是？好，所以在这种状态你可以看到你的肉体，在 A1 你的意识状态的时候，哦，你可以进入别人的身体而治愈他。还没睡着哦。还没睡着哦，换言之就是这样讲哈。好了，这个是舞台，对不对？好，那我只要退开舞台一点，我就可以看到前面有什么问题嘛。你东西掉了，我帮你弄一弄嘛。你衣服没穿好，我帮你拉一拉嘛，对不对？所以你只要一开始退开了人生舞台的话，人生事你看得很清楚啊。好，那个只是一个小侧步之遥，有八个 阿尔波的八个阶段当中，他只提到第一个阶段哦，第一个阶段哦。好，那一样的情况，你可以质疑别人的身体哈、哦，那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感知自己的肉体形式跟状态。所以你生病了，你状什么状态，他都知道。你去看看那个心灵政治里头哈、哦，鲁伯常常进入心灵图书馆，然后有一阵子他身体不是很好。就他一进去图书馆就发现有人在治疗他、哦、他所谓的高龄在治疗他，应该是在我忘了章节，大概第九章左右吧、哦哦、他就说有人在治疗他，然后他醒过来以后，他那个僵硬的部分好像就被治疗了，这样子在当时的状态了、哦、所以事实上我们常常是在借着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在治疗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它会自己被恢复，不是只有被恢复而已。因为你在你一退开你现在的状态，你可以看到你是怎么想的哦，你是这样怎么想的、哦。比如说，我今天我害怕的话，我在梦中我知道我自己是害怕，只是你白天你抓得很紧，哦，走在路上，然后一条狼犬冲过来，那吓得半死，可是旁边是个美女。那美女问你说：“哎，哎，没有关系啊，没问题，没问题，我这个没问题。”就怕得要命，对不对？哦，男生啊，说男生都这样子。我有一次去看牙齿，小时候去看牙齿，然后呢，啪就把我的鞋子踢得很远很远，因为我觉得有蛇，我说一踢就得，所以我还蛮怕蛇。可是如果在我家里人如果真的碰到蛇，啊。来来来，爸爸来帮忙，我老公来帮忙，我是不是哦？赶快要过去，然后假装不怕，其实我是很怕的、啊，是不是？对啊，那所以在梦中你就没有办法这样隐瞒哦，因为你在梦中你会完全知道你的思想的状态哦。好，那既然你可以知道自己思想状态，当然你可以用这里有提到由内部操纵外部的物质。好，按照你的能力，你可以清晨而警醒的。由意识由内部来操纵外在的物质，你站在台下就知道你台上某个衣服没穿好或者某个地方掉了嘛，就可以赶快去拉一拉捡一捡。所以换言之，你要创造外面的物质，有时候退下来从内部去看，不是容易多了吗？因为我们是多次元实相嘛，你要退一格不就看到那个是什么东西吗？像到目前为止会不会太深色了 ？OK 嘛哈？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人死为大嘛哈？如果你有家人过世了啊，那你都会把他当神来拜嘛，因为他一死掉以后，你会觉得他的能力比你强嘛？那么应该早死，能力才会强一点。开玩笑的哈。现在我有一个朋友，我一个最好的朋友。我在美国最好的朋友过世了，哎，所以最近，哎，蛮怀念他的。所以你可以从内部去操作外部，这一句话很重要。你要把外部的部分做得好，做不好，你觉得外部的部分你根本没有控制，回到内部去控制外部，这叫什么？神做的工，对吧？神是不是从内部帮你的？好，所以但是你是不是一定要别的力量啊？没有啦，因为你随时都在，你随时一个测不知有，你就可能内部创造控制外部的物质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到说我们的想象力、联想力为什么那么重要？好，所以 A1 可以当作是一个测台，一个侧面的平台啦哈。在这个地方呢、啊，你可以由一般清明的立足点来看实际发生的事情。实际发生的事情呢、啊？你以为你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其实没有那么清楚。你背后隐藏的那个念头、信念跟想法，你自己看不出来。我们需要心灵对话，对不对？可是你只要往后面站一点的话，你就前面的部分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当你要再用它的时候呢，你可以暂时免受身体上的压力。也就是说，你一旦退开了身体来看你眼前的事情的话，那你身体承受的部分不就没有那么大了吗？你现在那么紧张那么慌张，可是你退开来看，你看清清楚楚吗？ 你看得很清楚嘛。啊，比如说你往后看，你在沙漠里面，你那边看不到东西，全都是沙，你吓死了。可是往后看，旁边就是河啊，就往在什么？在天上有一个直升机告诉你说，你前面走一点，那边就是有绿洲啊，那边有河啊，啊，你不要怕啊，因为你往后看看得清楚啊，啊，所以身体免受压力，然后那个自由又可以减轻你的压力，对吗？因为你往后不是更自由吗？往前就执着嘛，啊，自我的执着，往后你就更自由。啊，那所以这里他提到说，在 A1 的状态不可能解决的这个难题呢，常常能解决。好，但是有一个小挂小注明叫做“切回一定”，但是大部分意思就是大部分可以解决了。人生的难题哈，你只要放松一点，好，在一种 A1 状态的时候哈，你常常会有solution会出来，好，不要紧抓的那么紧。所以这个时候你给自己的建议要有效的多。你也比较容易说我形成我的实相，那你那个活动也会更强。所以变成我们觉得说，当我们的神是恍惚的时候，那个恍惚有恍惚的好处，因为你没有在看定进去，没有入命进去，你在后头的话，你是从外面心理的世界操纵物质。反过来来讲，比如说你跟儿子没有办法沟通，你可不可以退一步？因为退一步就形成一个心理实相，他有心理实相，你有心理实相，对吗？从心理跟他谈话就有效啊。跟老公哪一句话你没有办法讲， hold 在心里，因为你 hold 在心里， hold 在心里就形成一个空间嘛。那个空间可不可以，他也有空间呢、啊，你有空间，他必然也有空间，所以这个在空间上面沟通，你没有抓住你现在眼前的问题，他也没有在那个眼前问题来，在这个面子或自我自尊的状况，你们的沟通就变得很容易，这叫心电感应，心意。好，这个人你来了，你有好心意，他是在心理上 hold 住一个空间。那创造力也一样哦，比如说我碰到一件事情，我没有办法解决，你 hold 在心里面，那么就产生一个空间了。我只有在，比如说这样讲啊，我的脑波在13到40之间，我没有办法跟你沟通。那我退到12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跟你沟通？可以吧？我恍神，你也恍神，我们梦中相见，可以吧？我真的不是在乱谈哦，你可以试试看，因为你用你就知道好用。看心理本质，心理的本质，心理的政治，哦，心理政治它里头它有提很多例子啊。你有时候我们在谈到说孩子将睡未睡的时候，老公将睡未睡的时候，钻戒啊，不要忘记钻戒啊，欸，他就买给你了老公我妈妈要钱啊，给他一笔钱好吗有效呢你在想某个人，某个人会打电话给你，对吗？那叫心理空间，哎，好，那所以变成，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心理空间？就是我们说的脑波嘛，脑波嘛，因为脑波在13以上的话，是我们之间的这种物质交通嘛，13以下的话就是心理交通嘛，这样了解吗？所以要两边陆海空三军一起使用。不要只用陆军嘛，有时候用空军好不好？OK， 好。所以为什么问题容易解决？因为你退开来了，就没有面子问题嘛。哦，你的自我 不同意，那，啊，你心里早就同意，你的自我不同意嘛。哦，你肚子饿，然后，哎，来我家吃个饭，不要，面子挂不住，对不对？可是只要没有这个自我问题的话，心理的问题很容易解决了，哦，所以这是 A1 的状态，哦，然后他说把 A1 的状态呢当作是一连串导向意识更深的一个，第一步的话，哦，那你可以用这个第一步串联连接的 步骤，也是第一步，就是就对了了。所以意识的每一个更深的层面，其实可以当作是导向临界层面的第一步。这个有点绘画了。对，你要出门，那你一定要出，你一定要把门打开嘛，打开就是第一步嘛。啊，那你要到哪里，不是就是一定要出门嘛？啊，这是第一步嘛。哈，他只是告诉你在门口要停一停这样子的。啊，他说 A1 呢，刚才那个 Kitty 有提到说。讲那么多好像很容易，可是我们都不会啊！啊，他这里告诉你说 ，A1 是很容易进入的，啊 ，A1 是很容易进入的哈、啊。紧张的时候，或者是说真的没办法解决事情的时候哈、啊，那你就用 A1 状态吧。啊 ，A1 怎么进去呢？他告诉你说，听喜欢的音乐，喜欢哦，啊、不是叫你听不喜欢的音乐哦，然后沉醉在一种令人愉快的安静跟消遣。安心带来专心，对吗？专心带来觉知、哦、所以一定是要让自己的心情是平静安静愉快的。你心不安，你的灵感怎么进来、哦、所以这是一种A1 状态，就是必须要愉快安心，然后你会感受到不同的感觉。而这不同感觉是什么呢？你可以用身体的一些特征来伴随啊、哦、比如说轻扣手指头，有很多催眠术是不是用这样子的、啊、你注意我的手指头，注意我的手指头，然后你慢慢放松，你好像就是被他带进去了嘛、啊、那或者是说某种特定的手势、啊、所谓精神言学嘛、啊、比如说摸摸你的肩膀、啊、你就睡着了、啊、我在摸摸你的肩膀的时候，或者摸摸你其他地方什么地方的话，你就醒过来，这是一种特定的手术手势这不是国语的手势这有个标准哦 ，OK， 然后呢，你也可以瞪眼和做梦般的向左右这样右看啊、哦，这是他在讲的，你可以参考催眠术了哈、哦。所以身体上的一些线索可以帮助你去区分意识的状态。然后呢，有时候你睡觉，我不晓得你们啦，有时候我发现当时我到底是不是在做梦啊？有时候拍拍自己说啊，是不是在做梦？结果一拍，哎，没有在做梦啊。哦，就后来醒过来，我仍然在做梦，我还是在拍我自己，但还是觉得我拍我自己，可是还是在做梦这样子、哦、但是像我们这种各种状态，我们要学习认知它了、哦、那把握它，然后实际应用它。那像爱迪生那个方法的确是一个蛮好的方法，因为他把自己不要离开他的 A1 状态太严，他把自己拉回来，睡觉不要睡太久，有时候或者是打坐，在打坐的状态，当你心平稳、哦、那个基本上是会比较容易进入一种浅的 A1 状态，那不用打很久，如果打很久了，打到那三四个钟头的话，那你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到八重天去了、哦、所以一般而言、啊、A1 状态仍然是肉体取向的、哦哦、那他仍然知道跟肉体是比较有关的，那能力呢，是他这个能力是讲到 A1 的状态，他有什么能力呢？他就导向内在的感知跟物质的环境的操作，好，就是界面就对了啦。我们在 Beta 波状态的话，我们只操作物质世界嘛，好，那在 A1 状态呢，它刚好在那个门槛上，那、啊、门槛上的话就你看现在米歇尔站在那边，对不对？所以米歇尔看我很清楚，看外面也比我更清楚嘛，对不对？外面如果有坏人要过来，或者有人来送钱给你的话，你也一看就看到了嘛，对不对？
我选择送钱，
选择送钱。OK， 所以你看站在门槛有没有一个好处？有嘛？你在室内你就看不到，在门槛上你可以看两边嘛，是不是？所以你怎么样利用你的意识能够站在门槛上？你怎么样在停停？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说停停停，不要再走了哈，我是跟大家开玩笑的了哈。但事实上就是你怎么样让，因为你每天睡觉都到，甚至到 delta 波深睡，睡死了，然后完全没有动作。那什么时候有动作呢？当你回神快要醒过来的时候，那这叫 RPM 时期，眼球波动很快速的转动的时期，那时候在做梦。 那那个做梦的资料哪里来呢？里面抓出来的，没有错。可是跟物质有关的一定是什么？接近物质的那个脑波状态。这样大家有概念了哈。所以那个门槛就是你外在跟内在感知的一个入口哈，然后它是可以操纵物质跟导向内在感知，啊，这两个哈。所以如果你有平常所没有的那个各种独立的立足点来感知现在这一刻，那是不是这一刻变成什么替代的现在？也就是我们这一章的主题之一，你的时间被替代了，被 replace 了，对吗？你在梦中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当时的现在感被 replace 了？好，所以他的告诉你说，那个现在的这一刻呢，被那个你不曾经有的那个立足点哈、哦、取代了。那在这种状态的话，你可以感知你的肠子，当然你也可以感知你其他的内脏五湖了哈、哦。那你的所存在的，或你的所存在你这个此刻的实相，假如你经过练习的话哈、哦，你就能够体验你的肉体的，同时是内在的这个存在，啊、哦，同时是外在的存在，而且能够感受到那个内在宁静跟骚动都清清楚楚。我问各位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了哈，像六祖慧能嘛，啊、哦，六祖慧能学佛应该没学很久嘛，他去那边当那个工人，然后晚上就那个五祖弘忍给他临时传授一番，大概一两个钟头吧，就叫他赶快逃了，对不对？那逃了他就到猎人的生活去，他唯一有做一件事情呢，他经常在打坐，当然他的灵性也是蛮高的啦哈。但是打坐，一个人打坐，经常在打坐的这个过程当中，既然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呢？达到说，哎，我今天要走了就走了，再见哦，拜拜啊，我不要再跟你们玩了，我要走了。哎，身体就放下来了，身体内外，也就是说你的身体生死之间意识的移动，它既然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我要走不用生病的，我说走就走了，修行走都是这样的。因为他很习惯怎么样意识的流动，你死的时候是不是意识跳开？你以为那个很痛的那个部分，那痛的感觉从哪里来？从内在创造出来外在的感觉，不是吗？感觉是不是创造出来的？是啊，是由内在感官创造出外在的感受嘛。你现在的外在的任何外在感受是不是内在感官创造出来的？不然一个单一细胞怎么能创造眼睛鼻子耳朵，对吗？没错吧？你一晃神，当你睡着的那一刻，外面的灯光、外面的声音，你听得到吗？听不到，外面感觉完全没有哦。黄金、白银都看不见了，银行账户都别人的，你睡着了，对不对？好，所以变成这个之间，你会发现一个很妙的问题啊、哦。他告诉你要写，要练习，好，所以练习呢，随时去在这种波动当中，随时觉察自己的波动。脑波的波动，
怎么练习？
打坐，或者是说在轻松状，你去看看那个脑波移动的状态，或者是不断的参加恰老师的创意工作坊，这没骗你啦。这个我创造我的实相，重点在创造了，哎呀，不然出生要干嘛？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在这样练习的时候，哈。你会生出无量的赞叹、赞赏跟惊叹。你既然发现我完全不被我的身体所拘束哦，生死也在一念之间哦。好，身体的健康与否我可以自己调哦。然后要富足，要关系好，要有创造力，好，要有任何的心想事成部分呢、啊，原来是内在外在之间可以这样借着门槛来控制哦。我问各位，这是不是创造了大秘密呢？啊，但是因为你现在还不会做，啊，不会做没有关系。记梦是不是一个方法？因为你醒过来能够记得住的，是不是你大概是在快接近物质的部分？好、啊，或者是我刚刚提到的，让自己、啊、不用像爱迪生哪个珠子啦，但是随时，或者是说你跟你的老公老婆讲说，哎。我快要睡着的时候把我打醒，然后打 达醒就在问我说你现在在干嘛那个时候我是在阿华波状态，我还没完全进去，我不要让我进去，我有进去我什么都忘了，可是出来我又什么都在将睡未睡之间，在那个 twilight 的时间，又有夜光又有日光，那内外的之间你就可以知道，哦，原来外在的世界，原来我碰到那个 恶鬼坏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的思想创造外面的环境。可是我们只知道这一句话，那你用心灵对谈可以大概知道说你是怎么想，可是不用这么麻烦。当然你可以从外面的表现，有人告诉你说，哎呀，我没有办法参加你什么读书会啊，我什么理由没有办法去，我现在根本不看那个理由，你不来就是不来，你没有来就表示你不够坚定，或者你不想过来，啊，其他理由我认为那个都是借口，是你的心态对吗？哎呀，啊，你学赛事就可以学到这种程度啊，啊，原来没有让他在物质世界发生的事情，基本上是心意不够吧，啊，应该是这样讲吧，啊，啊，那练习到很多的时候会怎样？你的心智的内容，哦，唾手可得。我不晓得他是不是邮差啦，邮差才才需要这样，然后来捻一下信封，不然他要唾手干嘛？你怎么想的话，哦，你也不用什么心灵对话，你知道吗？你只要在 A1 状态，哦，你怎么想的就唾手可得了，这赛斯的教导，哎啊，但是你要你没办法多话，你问我说，哎，我怎么可以到那种阶段？我刚刚讲过嘛，寂寞嘛，叫人家摇醒你嘛，哦，还有就是每个梦跟每个梦的阶段层次，它事实上在不同的架构嘛。比如说你第一天今天做了六个梦七个梦，如果做到十三个梦，每一个梦呢它在某一个每一个坡度不同，哦，第一个梦要跟明天的第一个梦要接在一起，第二个梦要跟明天的第二个梦接在一起，是这样接滑的。你第一个跟第二个混在一起没有用，因为它不同的坡度了，也是多次元世界，哦，
那需要有人帮忙吧，不可能说我
其实
做一个
有觉察的话，因为他你不需要每你不能老是靠别人嘛，没人在旁边把你摇醒啊，或者是看到你脚开始在抖的时候，那个叫撞落地啊，脚在抖的时候，哦，那就把你摇醒，或者是，那个我觉得那个比较靠外力啦，你没有办法永远这样做嘛，哦，但是你可以有一件事，就一旦你有心要去记它，有心要去了解的时候，那个觉知能力会慢慢开，哦，就好像孩子刚刚开始不会走路，可慢慢扶他慢慢扶他，他一次两次他就会慢慢越来越会走，你有经常在接近这个部分，他那个部分会被开花的。你首先必须要了解，因为我们都不了解嘛，我们是傻瓜相机，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调焦距啊，啊，那学了赛事以后变成什么单眼相机啊，你可以拉得很近也可以拉得很远，拉得很近啊，哇，精神哦，对不对？ 你怎么讲是元气哦，是不是
元气哦，
元气那个是日本话嘛，元气嘛，哦，那往后的话呢，哎，想象力丰富，创造力强嘛，联想力丰富嘛，所以拉近拉远拉近拉远，你可以随时换啊，今天有什么事情必须要做的话，公司给你一个 project 你要完成的话，哎，拉远一点嘛，拉远一点看得多，资料会进来，很多的资讯 让那个空间让它形成进来嘛，哦啊，但是要专心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弄这个东西了，要赶快拉近啊，对不对？拉近镜头，拉近，所以镜头可以拉近拉远啊，所以你可以拉远就可以拉近哦，各位。我刚想过，到那个伽马坡的人，哦，大部分都是修行者。我们那个庆林老师说，这个是有次第的，这没错啦，的确是有次第啦，哦，修行到一个程度，哦，你会往后拉就会往前拉嘛，你会往前拉可以拉到自己很专心，专心到什么程度？专心到那个意志坚强到可以怎么样让水沸腾起来。好，这是西藏喇嘛他们常常在做的事情。那 我把水放在前面，叫他把你把它弄滚，你可能很难弄吧。不过对我来讲，我觉得用瓦斯比较快。
对啊，对啊，
对啊，干嘛去弄水啊？这是《信念的力量》那一本书写的。OK， 他说你会看到你的思想，就是看到你的内脏一样的清楚。 是不是高级心灵对话？啊，当你在阿法波状态 A1 的时候，你可以看你的思想跟看你的内脏一样清楚啊。在这个情况，你可以透过你对你会认知的象征来感知你的思想。啊，象征跟思想是有关的。啊，提到 Mike， 我只要讲 Mike， 他那边就会动一下，对不对 ？Steve， 哎，然后就调动一下。那 Steve 是这个字，这个字音跟你啊是有象征意义的，对不对？啊，就像我说，我听到阿弥陀经，我就想到我妈妈过世嘛。啊，这个东西都有，但是你的象征跟别人象征不一样哦。你说看心灵政治里面，他有提到哈，鲁伯他是用猴子绑起绳子的猴子，但是另外一个同学他是另外一个象征，一样是。他是用什么忘记了？好像都是不同的动物了，但是象征意义不同，但是他讲的是同样的感觉。悲伤的时候呢，有的人像王姐，你看王姐的书嘛，她悲伤的时候，她自己的房间涂成黑色的，然后在那里面，在黑色里面，她认为她是塔里的女人，她的笔名叫塔里的女人嘛。可是表达悲伤的方式不太一样了，好、哦。以前的中国人结婚要怎么样？穿红衣服，对吧？好啊，只有死鬼不能穿红衣服，因为那个是要讨债的才会穿红衣。如果一个人死了，他穿红衣死去上吊的话，就表示他要来讨债。这时候中国人都知道了，对不对？好，可是在美国的话，哈，结婚是穿白衣服，好，然后放白花。你如果是穿白衣服放白花，在古代的中国的话，你要打死你。对吧？开玩笑嘛，对不对？所以象征意义不同啊。白色代表什么？纯洁嘛，在西方世界，然后你要到回到上帝身边，要穿什么？白衣服，对吧？你到基督教里要受洗的话，跟你穿什么？天使服是白的，好、哦。所以象征意义不同。那每个人的象征意义不同啊。美国人他所梦到的那个第一状况，就是那种后面有尾巴，然后有尖尖的那种动物吧，哈啊，在中国的话就没有那个动物，你看不到，只有牛头马面，对不对？连判官都不太一样啊，哦，阎罗王也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是不同的象征嘛。所以你要了解你的象征，你来告诉我你做什么梦没有太多的用处，因为我不知道你对那个事情的感觉如何，对不对？比如说我老是碰到火。那问题是火弹对你来讲是温暖呢，还是可怕呢？每个人不一样吧。好 ，OK。所以，例如看见混乱的思想，好像一堆杂草，好，那杂草这个东西就是一种象征嘛，你就可以把它，丢掉了，对吗？我跟各位讲哈，有的时候我们是被我们的观念跟概念跟想法哈，死死的牵住哦。死死的牵住哦，你自己都不知道啊。像男生来讲的话，那个自尊心哦，可以说命可以不要，但是自尊心是一定要的，叫士可杀不可辱，对吗？那叫什么？鸭的认母行为。
什么是男生？女生也是更
是。一般男生是比较强的、啊，女生会说，我不会做啊，帮一下忙嘛，我不会啊，你就可以，对不对？男生可以吗？有个哪个男生会，我不做，他不会说我不会做，他会说我不做。你看他不做的时候，就知道他不会做，不要再勉强他了。他不会做，不是他不做。男生不会跟你讲我不会了，路迷路了，他不会跟你讲说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女生可以说去问路啊，男生不会问的啦。哎，他怎么能问路呢？太丢脸了，对吗？你看我跟你讲，鸭子哈、哦，在出生的时候哈、哦，被他看到的，他就认为他是妈妈。然后就跟着走，这是我们念心理学都有念到的嘛，哈。那一样的，当某些观念在早期植入你的心里面，哈，你看不到那个东西，永远被这个东西所牵制哦。好，比如说一个人要干净，或一个人要怎么样，或一个要什么，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这种概念植进去，哈，你一辈子就脱不了身了，你怎么快乐嘛？对啊，我七年来每天都在上课，从来没有假期休息的。我看到 Stacy 假期可以去玩，我也想要去玩一玩，所以我去玩了一次两次，我就哇太爽了。 对啊，这七八年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好日子过。
你那么严重吗？
啊，
你不常常去玩啊？
没有啦，礼拜礼拜天，因为礼拜天都上课嘛，对啊。
礼拜六都没有上课啊。
礼拜六要上教堂。
大概跟家人要去玩。
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你有时候被某些概念，牵制住哈，就好像鸭子被他所看到的那个东西哈，叫任务行为，牵制住，对吗？啊，如果今天是你的手碰到那个鸭子，在他刚出，他这个鸭子跟你好得不得了，他以为那个手就是他的妈妈，也就是他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啊，他不会放掉的，那个需要的，那个渴望啊。是强到不行啊，那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渴望啊，我比如说我们内心的那种没有价值感啊，那个东西也是任务行为的。好，但是你如果可以把自己的思想看得这么清楚，把混乱的思想当作个杂草放掉，你会知道吗？当你放掉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怎么这么轻松？试试看，好，试试看，丢掉之后你没丢之前你不知道哦。丢掉之后就知道很轻松，所以他这里他教很多方法，不过太简洁了啦。你说
为什么没有价值感也是任务行为？
因为没有价值感，从小会灌输你，就是变成就是说很小的时候，你觉得说，像我那一天，有个朋友嘛哈，在工作坊的时候，他提到我立刻跟王律师讲，我说他小时候一定是他的理性的这个角色被歧视了。那我说你不信，你明天问他看看。那第二天问他，他果然说是嘛。那那是水忘记了啦。好、哦，那个小时候啊，比如说像我的话，我的内在有没有我小时候那个感觉一直带着，然后那个感觉变成我的某些部分，是啊。啊，但是你如果没有看到，你永远就这样。当有一天你丢掉了以后，哈、哦，你就没事了啊、哦。比如说，哎。老公要跟你离婚，好，啊，你会发现我真的在我心中把它放开哦，不一定要真的离婚哦，是在思想上你真的就把它像杂草一样丢开以后，你会突然间你什么事情都能处理了，试试看啊，这都是赛斯的教导啊，你某些部分开了，它就是开了，嘿，我是有所指啊，不是对大家讲的了、啊啊，就这是一种任务行为了哈，所以你能要求你心中思想内容被转移成一个强烈的形象，好，比如说我不要再这样了，然后我把那个东西变成一个杂草，然后把它丢掉，可以吗？这就是象征，在心灵的世界，一切都不是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它是用象征的意义来代表。你看，你做梦，你把它记下来，全部都乱七八糟，为什么？因为那全部都是象征。好，你爱一个人爱到快没有办法活了，全世界虽然有30亿的异性，可是你就是没有他不行。天下有这样的事情吗？没有嘛，都是男的跟女的嘛。好，你把这个人呢、啊，把他当杂草，丢掉以后，你去看看，试试看呐、啊，试试看呐、啊，根本不会再在乎了啦。你把它变成一个强烈的形象，然后啪丢掉了，你就试试看啊、哦！因为象征代表什么？个人的思维。哦、我提过嘛，象征在心理本质，他有提，心理政治他有提到，所有的事情，大家都是用象征的形式。好、哦，那简单的讲，象征就是我们说的精神语言，或者是现在有一个新的科学名词叫神经语言学。NLP
潜意识，
潜意识跟那个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有点像潜意识。好、哦，赵飞燕有没有听过赵飞燕的故事？赵飞燕跟皇帝恋爱的时候，那爱他的时候呢，他就皇帝喜欢他的某个，就是刚刚开始少女的时候穿的那个衣服。后来赵飞燕跟外面的男人通奸被抓到了嘛，那个皇帝要杀他。就要杀他的那一刻，他就穿那一件衣服，这皇帝杀不下去了，这叫神经语言学。他看到他就想起当年他爱他跟他初恋的那个状态，好，那个叫下蛊，知道吗？好， 你要控制先生吗？在最愉快的时候拍他某个部位，比如说肩膀或哪个地方，或给他一个暗示。下次他在生气的时候用这种方式，他情绪会不知怎么的会平和下来，那个叫神经语言学。那某个部分这个东西就是变成转译成一个强烈的象征。你看像有时候你在公司上班，老板某些动作，他有某些动作你就知道，欸，他在生气或他在怎么样或他 OK 了，有没有？有嘛，那个是懂，那个就是转译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形象啊。好，有时候你现在也有一种科学叫做身体语言学嘛，哦，比如说一个人插手就表示什么意思，拒绝吧，哦，那一个人这样是什么意思，这样是什么意思。他用他们在评论说是那个叫做两个总统在对谈的时候，某个人的神经语言部分比较强，因为他表现的是比较自在啊。那我们就不批评，因为那个对方的意见，哦，但是呢，象征确实可以代表个人的思维，而且跟整体的精神景致，哦，是有关的了，哦，然后你可以提出你不喜欢的，然后以积极的形象来期待它。有些东西你是不喜欢的，在心里面你也不喜欢，在内在景致上你也不喜欢的，哦，就是不喜欢。那你可以用比较积极的方式去期待它，哦，必得永远全是阳光普照，但却指它应该是很平静，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的。欸，这就是我们在提到，哦，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学，比如说你在学赛事，对不对？赛事跟你讲说，哎，在我们内在，我们是大家都是一体的，好像我们就是应该爱别人，哦，很多的宗教都告诉我们说，啊，天下没有我不爱的人，哦，天下如果没有你不爱的人，事实上就是你没有爱天下任何人嘛，不是同一个意思吗？你不知道怎么恨，你怎么知道怎么爱？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啊，你可以不喜欢啊，没有说你一定要永远阳光啊，永远要心理景色。但是你当你可以有恨的感觉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爱的感觉嘛，对不对？如果说有人说，哦，我很爱你，结果 他跟所有人都说我很爱你，你会觉得他说什么屁话？我在 Costco 啊买东西，那 Costco 我们那个Susa 那个 Costco 啊，哦，那个小姐真的嘴巴很甜啊，他看到任何人叫 Honey Sweetheart Honey， 他画我的姿态跟人家，哎呀 Sweetheart， 我想说你那个 Sweetheart 对我来讲还不怎么 sweet， 因为你对每个人都说 Sweetheart 嘛，对不对？假如说一个男人说很爱你很高兴，结果你发现他对别人说很爱你很爱对方的话，你说你会怎样？一脚把他踢掉，是不是？好，所以一个黑暗而忧郁的这个内心景致会使你警觉，也让你挂心了，然后使你立刻着手改变它。既然对于任何一个读者而言都要达到一个特定的成就，要比那，也就是说你在那个你要进入阿法波状态，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容易，这是没有错了，但是这些成就都不是你做不到的，都可以做到的。赛斯的意思是这样的，这些虽然是一个比另外一个会难一些，比如说你打坐的话，那 Stacy 打坐是很棒嘛，很好嘛，那我们虽然没有他那么好，可是我们可不可以做到？可以啊，可以啊，你不一定要量什么双盘嘛，你就来个跪灰姿势也是在沙发上一样可以啊，是不是？所以这些成就都不是我的读者所做不到的，那他的读者是你吗？是我吗？那赛斯再强调一句话，他说你也必须了解我是以很实际的方式说话，我没骗你啦，不要以为我是借鲁伯说话就会骗你，不会啦，他更不会骗你啦。所以假如这些事情是真的话，各位你们今天来，哦，无价之宝啊。就说真的，你怎么样从傻瓜相机开始变成单眼相机啊？你知道怎么去应用资料，你知道怎么样去沟通，怎么去创造，怎么去了解，怎么样去抓灵感，哦，他说例如啦， 你刚才的他所说的这个方法、啊、你可以改正一个身体上的状态，啊，脚开始痛了，走路不行了，你去看医生，医生会告诉你说啊，这老化啊，缺乏钙质，赶快去吃钙啊，然后去晒晒太阳啊，啊，但是不是这样的啦，啊，因为有很多部分的话，啊，你可以在心理上去看到你是怎么想的，啊，那心理想法改了以后，因为我最近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他在两三年前他是个运动健将，他打球打得非常的，经常在运动，打球打得非常好，突然间呢，啊，他告诉我们，天天都觉得说他是不是快死掉了，他天天在咳嗽，而咳得真的是很严重这样子，他痰很多，他怎么样都 检查不出来，哦，那我一直希望说 你去看看你这个部分跟你的某些心态到底是怎么连在一起的。其实如果说你可以看到那些心态，当然来参加王律师的心灵对话是蛮好的，但是他没有藏在这边啊，他现在告诉你说看你的思想就好像看你的内脏，看你的思想就好像看你的身体那么清楚啊，你是怎么想的，当你知道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强烈的形象，然后把它换掉嘛，一个形式把它换掉，啊，结婚我就想说结婚两个人相爱就好，为什么要穿个白衣服然后去结婚去，然后去请那么多人，因为那个是象征意义嘛，表示这一天开始你们是夫妻了嘛，对不对，啊，那死了就死了，就埋了就算了。听说这个黄河每一年有10000多人，就是这样，啊，流自杀死掉还怎么样嘛？一天大概一个月听说有300多具尸体嘛，听说在那边捞尸体可以发大财啊。但可是你说这个死亡为什么需要这么慎重？其实就是一种象征意义嘛，啊，一种怀念嘛，对不对？所以他说假如借着检查你的思想的内在景致你是怎么想的，那么你就可以发现疾病的来源是什么，好，简单的讲，如果外在的形式外在的肉体是由心所创造出来的，你的脸为什么那么苦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皱纹？需要去拉皮吗？不用啦，当你心里快乐的时候，那些痞子就不见了。好，为什么那么胖呢？哦，我在我们家，我小女儿最胖，但是她是从小就素食，因为她很怕胖。啊，有像我们家还有另外一位，哦，那吃的那个量比我还大2-3倍，啊，她就是不胖啊，啊什么都吃啊，而且尤其吃肥肉还吃蛮多的，啊就是不胖啊。欸，奇怪嘞，所以会不会身体的状态、外表的形式、你长什么样子，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为什么一个人看起来慈颜叫什么？
慈眉善目。
慈眉善目，对，好，看起来就让人。我朋友参加卢易斯那个叫做拜伦凯蒂的工作坊，他告诉我说，你知道吗？那个拜伦凯蒂走进来啊。你会发现他好像一个光球一样，看到他就是一股非常大的喜悦。所以他为什么能够有400多个人来参加他的工作坊，然后一个工作坊5000块？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因为接近他，你会觉得，哦，那个快乐啊，那个喜悦啊，它充满着你，你知道吗？你如果看佛陀的这个故事里头，他一直觉得接近他的人就会感受到那种喜悦，对吗？是啊。所以我们的身体的来源会不会跟内在的景致是有关的，情感跟感受也是一样的，好，某些情感的纠葛是感受就或者是那种情感状态也是可以由内在创造外在的啊，好，那而且它看起来流动性要大的太多了，因为思想的流动比较快嘛，1分钟你已经转过多少念头了，包括要打我，没有了，开玩笑的。啊，思想可以以固定不动的架构，啊，像树、像花、像风景、房子出现。那感受呢？那是固定哦，啊，思想是固定。感受呢？它像水、像风、像气候、像天空，随时在变化。形容一个女人， 那您道叫什么？水性杨花，变化太快了啊、哦。对啊，好，所以那么好，他说由内来看进身体，就是说你的由内在来看到外在，就是站在那个门槛，由内在看到外在，你的意识把它拉进来一点的话，那么任何的疾病在 A1 的这个状态会被感知，而且会被发现。啊，所以瑜伽也有效嘛，哈，做瑜伽也蛮有效，因为那个什么派蒂密特顿就是做瑜伽来的嘛，哈、嗯。然后你借着改变你所见的，哈，你可以发现自己进入一个别，进入你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身体，然后它是以小人的，很小的人，我们说叫小人，其实小人并没有什么不好了，它变得很小人，像一个光点，或者根本连身体都没有，却能够觉知到身体的环境，在很多的这个赛斯书或者是鲁伯的书里面，他都有提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他发现他自己变得好小，然后可以进入别人的身体，啊，好像其他的书也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了，你如果看到那个西藏的那个佛像的话，不是很多小的头吗？小的，挂着全身都是啊，哈，那个我想。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自己变微小化，然后可以进入自己的身体又进入别人的身体。好，
有问题。进入自己的身体比较能够想象的进入别人的身体，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一直感觉就是自己的一些思想。
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举个例子，而且这是发生在我们的这个能够接触得到的这个身上。上次去年我不是邀请夏老师来吗？那夏老师呢，他已经很习惯他的那个在这个意识上的伸缩嘛，我跟几个朋友到他家去，我相信他不是表演给我看，因为不是只有一次，好几次了，人家打电话给他，他想一想，他就告诉他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有一次好像我们大家在一起吧，他有一个瑞芳的朋友是 吃食物中毒，打电话过来，他也跟他讲怎么样怎么样，他怎么能够知道他怎么样？因为他只是透过电话。那我也问他，他说我过去我看到我知道他的，比如说有一个教务主任打电话给他嘛，他就说哦，你的肝的什么地方有问题。但那个时候他是在跟我说话。那一年我们好像是带一团回去台湾的赛斯村嘛，哈，然后我去他家拜访他嘛，当时好像 Stacy 也有在吧，有一个教务主任打电话给他嘛。他就跟他讲说，哎，你是某个部分的肝有问题。那他从电话当中，他只要让自己的意识在一种状态，他就可以进入你的身体啊。不然他怎么知道你是什么地方出问题？赛斯为什么看到鲁伯，看到任何人就知道他有什么问题，他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任何的形式形象，它无非是一个象征嘛，身体也是一种象征呢、啊。
所以这个也是在 A1 的时候
最浅八个阿法波的八个阶段当中的最初步一小步，它形容一小步是侧步而已。
385页，他说
他
觉得他可以进去真的
心
改，
有，他
也
提到，对，
也有别人也给我这种感觉。
那个鲁伯，耶稣，对，耶稣在一种状态，他当着是一个变成一个小人。不是小人，小的人，然后进入鲁伯的膝盖，然后帮他治疗，这样子。谢谢米歇尔啊，
谢谢你。
所以这个地方是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对我们自己能做的事的了解真的是很不够了。好，我们是很不够，但是你如果把它当作是知识或理论在谈的话，对你不太会有帮助，试试看。比如在创意方面来讲的话，我应该蛮有资格谈吧。好，因为我高中毕业，大学时代我就开创新社，然后我的整个过程大家也大概都知道嘛，也就是说事实上真的是可以利用我们说意识的伸缩，你确实可以抓到很多资料啊。嗯，灵感跟灵感随时可以接近，所以他说你想到的不论什么方式，或者是你想去改变的不论什么地方，你可以什么借着身体导向那个，把那个能量导向那个方向，然后进入那个身体调整那个部分，然后是推拿某些部分， 你如果看《心灵政治》这本书，很多他提很多的例子，比如说他有一个他在纽约嘛，然后洛杉矶有一个朋友在有一个人打电话给他，他说你等一下，然后他就想象他自己到那个地方，他就真的找到那个人，然后进入他的身体来给他医疗或给他能量。好，然后他在很多的地方，比如说他在梦中，他发现到说，他看到一个婴儿啊，他就看到那个婴儿，他就想进入那个婴儿的身体，他就怎么样把那能量对着他打进去。那我们每天做梦，做梦回来的时候，梦快醒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要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体嘛，一样是把那个能量打到我们在肉身的身体。如果打不进去，那你就死掉了，打不进就死掉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在早晨三四点的时候比较容易过世？因为回来烂身体算了。我那个朋友就是这样死掉的。他四点钟，早上四点钟，对啊，不过九十几岁了啦。
哦，
对，他像我自己的父亲一样，一个犹太人嘛，对。
哦，你常常讲的那一个，
对对对，对。那他就四点钟走的，那我也知道，我会跟他家人讲，我说这个时间是比较容易走，而且走的应该是蛮顺的，因为他是离开，离开回不来，不是硬把他逼出去。你知道不一样哦，你被车子撞或外力的话，是把你的硬把你的意识体挤出去嘛？那他这个三四点的时候，是他离开回不来了，他不想回去了，他晃了不走不进去算了。那其实我也知道了，因为他真的没有乐趣了。假如能够多带一些吃的给他，他就不会这样子。他很爱吃，很爱吃，非常的爱吃。大家都知道他很爱吃，然后他每次都跟他儿子讲说带个披萨给我吃嘛，你拜托好不好，带个披萨给我吃。但是问题是他的医生告诉他说不能吃太咸的啦，不能吃什么的，他食物的禁忌很多啦。所以我就跟他的儿子讲说，类似这种情况，如果他这个年纪吃吧，反正都要死还不死的，
对啊，
对啊，是个痛快嘛，对啊。
糖尿病吗？
有，你大概有糖尿病，对，嗯、对呀、啊，
也吃了九十年了，
对、啊，还吃了九十年，
啊，够本了吧？吃够本了。
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哦，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的身体能量导向哪个方向，我们就在哪里哦。好，比如说像，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现在在美国的，我的亲人在台湾过世。为什么可以知道？因为他的意识直接导向过来，他不需要知道你住在哪一个条街，那英文也看不懂，他为什么可以通知到你？他的能量直接导过来，然后你在心灵的政治里头看到，他每一次很多人打电话给他，或者甚至说 有一个男生，他女朋友被谋杀了，他说他说他不愿介入那个凶手的调查，不过他说我可以送给那个鬼一个能量。然后他就真的静心冥想，然后把那个能量送给对方，这样子，他就能够找到对方，啊。但这个东西你要自己有练习了哈。所以他说 ，U A One 的这个意识的临接台哈，以你所认为你自己特性，不论是什么，我的特性是什么，感知你自己或他人的思想模式，好，这是一个这个平台当开始。然后，也许你感知的思想模式。好像藏在你心里面或者别人的心里面看到一个闪亮闪过去的这个句子或者印成的一个黑色字母，像这个心灵政治里头谈到很多了，比如说他什么皮带啦或者是什么长裤啦，这个字闪出来这个部分，它基本上它软软是一种象征啦，但是它会是别人的思想或者你自己的想法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然后你会听到那些字或思想被表达出来，然后看到先前所提及的那个心里面的景致，然后在心中会形成一个画面，好，然后将这个显示给思想怎么引导在身体上的疾病，以及涉及哪些思想，然后对这个思想模式做同样的事情是蛮有用的，啊，这个就是他在我们很少是这样做了，但是这个这样的做法基本上。以赛斯的说法是应该是蛮有用的啦，也就是说基本上人生无非是情感深度嘛，你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的 Helen 为什么来看 Grace， 因为他们是好朋友，所以单单这份情感会把他从中国大陆带进来嘛，对不对？你为什么跟 某个男人或某个女人生活了三四十年？因为某些情感深度吧。你为什么不会去爱别的孩子？为什么爱你的儿子爱得这么深？那不是情感深度是什么？好，所以我们是在一种情感深度的状态之下在生活的哈。那也对情感做反应哈。对，我们把这个 A1 部分讲完好了哈。然后他说呢，这些触发的哈变动的这个色彩，其实也在表达一个强烈的情感哈。然后他强烈到一种情感能够以多种方式被表达出来。你做梦的时候就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嘛，啊，害怕会很多方式来表达嘛。所以思想跟情感这个两个例子当中哈。有极大的信心摘除那些疾病相连的，那么这个疾病就会被摘除掉。啊，各位可以试试看啊。所以思想、情感跟肉体这三个层面都可以做调整，好，在 A1 的状态就可以做到了。所以 A1 可以做什么呢？当然，他提到说可以治疗嘛，健康嘛，可以做创造。好，创造就是我们在开创造力工作坊一再强调的，怎么样去应用想象力，好，就是在创造嘛。那我也在强调说，其实这种意识的这种转变，它事实上是一个创造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灌注就是专心了，哦，A1 你也是可以灌注，可以研究，可以消遣，可以休息，可以冥想的一个伟大架构。那应该说，人类的任何意识形式都是一个伟大架构了，哈。所以你可以发展出你自己，在这个状态之下呢，啊，把自己发展出一个影像来帮助你。好，把它想象成一个房间 ，A1 把它想象成一个房间，把它想象成一个影像，啊，来帮助你，然后变成一个愉快的景致跟平台。那自然而然的，你会为你自己的 A1 状态找到自己的象征。你如果看到很多的啊，我之前凯西的书我有介绍给大家嘛，哈，他就是他是一个通灵人，而且他也可以完完全全预知到你的状况，他也可以知道你的身体状态。他就在他心中形成一个屏幕，心中形成一个屏幕，然后他想象他心中这个屏幕。那这个屏幕，以现在他在这段他所提的，就在讲这个部分。你在形成自己的屏幕，那个平台，在那个平台上，就好像你的脑海里面有一个屏幕。你如果看到那个李世成在训练小朋友哈。那个小朋友一般来讲都会说叫他们冥想，冥想以后比如说静坐冥想一两个钟头，然后告诉小朋友说在你的脑海里面去形成一个屏幕，然后在屏幕上你看到什么东西。好，不要以为这个不重要。小孩子因为什么到十三岁之前成功率有40%-50%以上，越小越容易，任何人哦，可以所指示之。台大校长，台湾最有名的校长，第一学府嘛，台大是台湾的第一学府，我们 KT 的母校。凯西，我上次带给你们看啊，嗯，
就是他学一
对对对，
嗯，对，就他前世是那个
对对对，
那个埃及的祭司，嗯，那一位吗？
不是，现在还活着。
对啊，他讲他前世是埃及这一位，
不可能吧？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假如一个小朋友，你告诉他说，你只是打坐一两个钟头，然后告诉他说你在心中形成一个屏幕，然后你没有给他看到一个黑箱里面的纸或字或写的任何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文字，他可以照描出来，连几千都可以描出来，而且有人告诉他，这在说什么呢？他说，在这个在说，你以为的那个频率之外，它基本上是没有界限的。你的想法，你的一切的东西，基本上都可以被看见。这是赛斯一再强调的啊。那，啊，也不是赛斯啊，所有其他的宗教宗派都在谈这个事情啊。那你愿意相信，你去试试看， 那么对你会有帮助。你如果不想试，那就没有办法。没有错，这十九章当中谈到很多阶段，有八个阶段。那我们现今天只能谈到第一个阶段，也就是 A1 状态。那往下是 A1A、A1B、A1C， 再往下，在下一节啊，575节是A2、A3、A4、A5。不过你会发现到它后面越讲越快，因为它完全不讲。为什么？你学那个干嘛？你学那个干嘛？对呀、啊。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我的人生过得比较快乐比较好嘛，我的关系弄好，我的财务保证没有问题，我身体保证健康嘛，我的关系弄好嘛，这些部分可以在 A1 的状态处理到很好、啊、所以变成应该虽然这、是个替代的现在跟多重焦虑，可是这574节应该算是蛮重要的、啊、虽然我们只有上、前面的一小段这样子，因为已经9点多了，好，那我们就把我们的课程暂时停在。